咱们就是师兄弟，全是师兄弟。那个关于老师的这个事儿来说的话，咱们佛法还是说依法度一人，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就是新中心来说，关于齐老师指定的传法师，至少的话齐老师并没有这么样告诉我，所以也不用这样介绍。就是说在深圳那一块大家不方便去找齐老师，我可以代断，但是呢这个我是认为和正量不一定有关系，因为密法它必定有自己的因缘。像我本人也可能学佛很多年，又跟齐老师比较熟悉，自己也愿意做，也有别人也提过，大概就是这些因缘结合起来，所以能够灌顶。但是并不代表我有正量，就是大家在学习的过程中，主要是以学六祖坛经为主。然后我的这个呢，就是说给大家做参考，咱们平等交流。我在那个 QQ 上还是 YY 上，我们的所有的一个就是都是平等交流，全是一样的，甚至有的时候会吵起来，都很正常。因为毕竟到最后还是要听你自己的，听你自己的内心。所以说你们有问题不妨也直接问，这是一个。另外一个我也想问一下，就是说师兄们现在的话就是那个修的情况，就是说是除了修千座的之外，那么有是不是有一些修六字明的，有没有？修六字明的。那么还有就是说那个没有修的，什么都没有修的，有没有举手？就是还有哈、那么剩下来的都是新密的千座内吗？都是在千座哈。这我就知道了大概的情况了。因为实际上千座内最关键的是你得好好打坐，你好好打坐了之后，你的智慧自然会开。你开了之后看这个六祖坛经，心开意解，你知道原来是这样的，我也是这样认为的，这就可以了。咱们心中心啊，就是叫印心中，印心中就是拿你的修正去跟佛说的，两个相印啊，实际上是这样。所以我这个课程也是主要是给修六字明的师兄，给他们，因为很多人不了解佛法，我原来是想的是这样一个课程，所以是按照这个来准备的。所以大家在听的过程中，如果有什么不妨直接说，如果觉得有必要改进咱们就改进啊，就这样来。还有网上的这些师兄，也可以欢迎网上的师兄，他随时提问，我会在拉单上看到啊。关于六祖坛经，大家熟悉的最熟悉的是什么？不妨说一下，有没有说嘛？肯定有，你说，班长，你六祖坛经，那你想到的第一句话是什么呢？
六祖那个应无所住耳身气息，金刚经里。
对对对，金刚经里的，对对。但是六祖是看听到了这句话开悟的。
对
对对。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对，这也是六祖里面非常有名的。还有呢？何其自信，本来清净。本自具足。本自清净。还有大家觉得自耳熟能详的。真见性者，应当上见亦可见性。姚师兄。
师父说的很好，
对对对，还有但用此心直了成佛，对吧？但用此心直了成佛，菩提自性本自清净，但用此心直了成佛。六祖还有一句话，他说什么？人家来找他了。对于我的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第一个开口一定要说的一句话就是：六祖，人家来找六祖了，让六祖说。六祖说：我没有法给你，我要有法给你，我是诓你，我即诓你。诓就是骗的意思，我要是有个东西给你，我要是说的法给你，那我就是骗你。这是六祖说的话。我这并没有法给你。这是六祖说的，我这并无一法于你。若我有的话，我即是诓你。这个应该是机缘品以后的那一品，好像是第八品第九品里说的这句话。所以大家到这来不是说有个收获，希望的话能够打掉一些要收获的心就不错了。并没有什么，如果是要有一个收获的话，那我也是我在诓你，大家还是要警惕啊，大家要警惕。并没有一个，为什么说是没有？为什么说就是说佛说这么多东西的话，为什么说就是说佛说没有说，那并没有任何遗物可以给你呢？为什么是这样呢？因为这个是我们本自具足的，我们的佛性也是，它是我们本自具足的，我们本来并不欠缺，是在我们这儿，并不是在别人那儿。就是说千说万说它也是烘托，所以还是我们本自具足的。 所以说你说别人从别人那儿得到的那都不是加珍、并不是加珍，都是只能烘托给你。正因为我们本自具足，所以我们修正的话一定会成佛，因为我们本自具足。假如说我们不是本自具足，那么我们经过再辛苦的修正也不可能成。所以这个就是到六祖，这六祖为什么那么大气，他到了那个五祖那儿，人家五祖问他什么，对他一些讥讽，他根本就不在意，你这个阁僚为什么也来学佛，但是六祖并不在意，他说我唯来去做，唯求做佛，不求于物，不求其他。为什么六祖能够这样呢？就是因为六祖他其实他是坚信自己本来就是本自具足的。为什么有的人说这个禅好像是很狂啊，或者很那个，实际上这就是坚信度的问题，那他坚信度越高，他当然离得越近啊。所以这也是一个方面。但是呢，你没这个坚信也好，没这个坚信你老是修行，只要你肯听佛说的话，八万四千法门都是方便，只要根据这些方便必定能够成佛。只是说因缘显现各自不同。这个必定能够成佛根本原因还是在于我们本来是佛。在这一块的话，这个六祖坛经里面也说了很多。这就是刚开始的开篇吧，我们的开篇我就说这个。那今天的话为什么要从这个七佛传法记开始讲，就是我们讲这个六祖坛经，我们就从多个方面来那个介绍一下，先介绍一下这个六祖坛经的来历，还有六祖他在佛教中他是一个什么位置，那么他在世间呢，在出世间呢是一个什么位置。我先看一下啊，看看那个 YY 上，菩提自信本来清净，谢小恒，谢小恒你在哪儿呢？这是我先讲，然后过来再看这个 YY 啊。我们从这个就是六祖的他这个前后的在历史上的这样的一个作用上来先讲一下啊。从世间法的角度来讲，我们可以先说说世间法的角度。六祖这个人最大的特点是什么？
孝顺。
孝顺啊，孝顺啊。我认为对我来说，让我最惊讶的，他最大的特点就是没有文化，他并不识字儿。一个没有文化的人，但是呢他是这个在这个三藏十二部，在我们所有的大正藏也好，还是大藏经里也好，就是说三藏十二部说的是经律论，经律论就是佛说的话叫经，那么祖师他们写的这些关于经的阐述，关于自己的一些修行上的见解，这样的叫论，那还有律就是戒律，一共三藏十二部跟经律论，那么所有佛说的都叫经，唯一一个就是不是佛说的，就是六祖这个慧能大师说的，但是被称为经的，就是咱们的六祖坛经啊，就是咱们的六祖坛经。所以说明呢，这一下子就突出出来六祖和其他的古代的注祖注德他们一个区别，就是在所有的三藏十二部里面，唯一不同的就是我们六祖他的这个开示是称为是经的。所以说实际上他就代表了佛，佛虽然是灭度在这个2000多年前将近3000年前灭度，但是他的化身一直存在，他的法身一直在，不生不灭，他的化身也一直在，在六祖时代，那么六祖就是他的化身，有他的衣钵为证啊，所以说六祖就代表了佛。但是这个佛在我们中国呢，首先的视线就是特别有意思，就是没有文化。其实当时在唐朝的时候，我们中国的文化是非常发达，当时的时候就是在那个现当时的唐朝就相当于现在的美国啊，现在的美国，他的一眼一举一动可以说是影响全世界，全世界的人都是很荣幸能够就是说到唐朝来，那么来学习中国的这个唐朝的一些文化或者先进技术都是很荣幸的事儿。那么他生在这个时代，他不认字儿，但是他呢是不仅开创了这个禅宗的这样的一个新的一种的，就是怎么说呢，如果从世间的角度来说，可以说教学方法的不同，而且的话他这种不识字的这种的竟然能够率先的引领，这个就反映出来我们中国人的这样的一种根气，中国人的根气就是还是和究竟义和佛法的究竟义是相合的，所以说佛教起源于印度，但是扎根在中国啊，扎根在中国一直到现在也是一样，是扎根在中国。为什么呢？我个人就认为因为有心命啊。 就是他是这样的，就是说六祖是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他的这个不识字，现在的来说，我们每个学佛教的人，大家都是有文化的人。但是呢，大家不知道，咱们这个六祖坛经是中国的一个文化瑰宝，一个文化瑰宝。那么我们在2010年以后，我们国家的普通的大学教材。那个大学语文，普通的就是普通高校的规划教材，大学语文，他就把这个六祖坛经归进去了。所以说呢，六祖就是作为一个不认字的人，最没有文化的人，但是他是我们中国历史上呢是最有文化的人。这就是文化，文化并不是知识啊，文化不是知识，文化的它是一种智慧，它是一种领悟。这也就是说，我们中国人的这个根性也是跟这个暗合的。嗯，就是说的是这个，另外一个还有别的很多的八卦呀、花边呀。你比如说世间的来说，比如说毛泽东啊，我上课的时候，因为我在学校也有上这个宗教的课，我的那些那个学员呐什么的，都是那个不是信众，并不是信众。那么他们就是有很多就是说是公务性、公务员性质的等等。那我就跟他说，我们的这个毛泽东，那他就非常喜欢六祖坛经，他曾经有一个月每一天都带着六祖坛经放在身上，每一天看，每一天看。而且他告诉他的秘书，他说你看，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还有那个身是菩提树，心因为明镜台，他说你看这两首诗哪个好。他说秘书很懵，他秘书没说什么。然后毛泽东说，从这个诗来看呢，说明这个慧能还是比神秀气高一筹，就是毛泽东看出来了这一点。他说这个慧能确实比神秀的这个诗要高啊，这个是就说是，所以说我们这个在中国，就是说你就是有很多人他有这个根性啊，有这个根性。他就是不学佛，但是他心大，心大的人他一看这个，他也知道能够入他的心。但是他不修行，他可能一会儿又去，过一会儿又去弄，那就是这一世积累一个因缘，下一世再说啊。就是说这是从世间法的角度，那从出世间的角度呢，我们再来介绍一下这个六祖他的一个情况啊。六祖他是禅宗的第六祖，禅宗的第六祖呢，实际上从正法演藏来讲的话，他是28加6=32，是禅宗从正法演藏来讲，他是佛法正脉的第32宗。佛法正脉的第32宗，那个佛是传给了当时的时候那个释迦拈花迦摄微笑，当时然后佛就说了一句话，他说正法演藏34，28加6，34，我算错了，对，随时说，对。他就是当时的时候呢，就是这个传法给这个迦摄大迦摄的时候呢，就说那个正法演藏付嘱于汝。他不是说哎呀我这个跟别的不同，你别的是别的，我这个是给你的，这个是教外别传呢，这个是禅宗啊，跟别的其他宗派也有一些方便。佛没有这么说，佛当时说的8个字就是正法演藏付嘱于汝。所以说真正的佛法的代表，从这个角度，从这个经的当时的这句话来说，就是在迦摄这儿，迦摄又往下传，传给了阿难，阿难再往下传，一代一代传到第28代的时候是达摩。然后达摩当时的时候就告诉他的他师父就告诉他说的是，这个佛法在印度要灭了，那么要将来的话是要在震旦这里大兴，要他去震旦啊。这个是从这个角度。那么再回到他，就达摩就登陆啊，然后就是从广州登陆到了中国来，到了中国来以后，然后再传给了二祖。二祖是这个慧可，然后再传三祖四祖，就这样传。那么在
33祖慧能，33祖
看看，32是弘忍，慧能是33，看看28，对，28加6，28是达摩，29是慧可，30是僧璨，僧璨就是咱们的三祖僧璨，四祖道信，五祖弘忍，六祖慧能。六祖慧能就是这样算的话是34、32，把33隔过去了。所以有人说三三是祖师说的就是这个六祖慧能啊，33。那么这个是从这个纵向的角度，这个纵向的角度的本师释迦牟尼佛呢，在禅宗来说，以本师释迦牟尼佛都是列为各宗的祖师。比如说我们一般讲中国有八大宗派，禅净义，还有这个比如说是三论宗，比如说是法相宗等等等等。比如说我们知道的法华啊，最有名的这个天台宗。那么天台宗呢，就是我们的这个智者大师，他的这个师父叫慧思。 他的这个是慧思呢，他创造天台就是怎么创造的？他就是听龙树菩萨的偈啊，龙树菩萨偈就是因缘所生法，我观即是空啊。他听了这个之后，他就很顿悟，所以他认为龙树是他的师父，就是他是这样空隔空传的，所以呢，天台宗就是这样列的。他说是他的祖师是龙树菩萨，那么龙树菩萨再往上推，当然是释迦牟尼佛。所以各宗呢都是认为自己的祖师是释迦牟尼佛，但是在这个正法演藏的这一脉来说呢，就是最关键的是智慧。你有了智慧才是一切的，就是说福德也好，其他的因缘也好，都是在智慧之内，并不在智慧之外。所以呢，禅宗这一块是独推文殊师利菩萨的。那么文殊师利菩萨呢，就是七佛之师。所以呢，别的宗派都是从释迦牟尼佛开始，但是咱们六祖的这一脉呢，它是从七佛的最开始的这个毗婆尸佛开始啊，就是这样的啊。所以我就从这儿开始，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说，很多人呢，他不知道佛法讲的是什么。那么佛法是怎么说呢？佛法是，有的人说是佛法是轮回，对吧？因为很多人他都不信有轮回。那么有的人说佛法是因果，讲的是因果。有的人说的是佛法是善啊，就是从善啊，等等等等这些说法。那么我们今天的话，我就想是从哪开始啰嗦呢？就是从七佛传法记。为什么从这儿开始啰嗦呢？就是就像是释迦牟尼佛，释迦牟尼佛他说法说的是三藏十二部。我们现在看到的呢，就是三藏十二部那就很厚了，大家在座的可能谁都没有去阅过那个藏，对吧？那个藏列起来很大很大，他说法49年，留下那么多，非常的浩瀚啊，非常的浩瀚。但是他的精髓就是在这个传法记里面，就是他传给一代一代传下来的那个最精髓，最精髓就浓缩在这个句子里面。如果你对是有大家学心力了，有一些师兄，那么还有一些他根本就不是师兄，他只是来了解佛法，我觉得其实大家可以向他推荐这个，就是七佛传法记，这就是心要。就像咱们心经心，就学就学最心髓，最心髓的。那么每个佛他讲的最心髓的是什么？我们来看看，我们从这里面顺下来看，我们就知道，哎，佛法大概是个什么样子啊？就是我这里就是大概给顺一下啊。拉人慢一点，稍等啊，我这个鼠标不一定好使。33组，对对对。我没法贴，就是现在我们就大概的顺一下七佛传法记啊。第一个毗婆尸佛，他传的他看他说的这个是什么样的一个内容啊？身从无相中受生，犹如幻出住形象，幻人心识本来无，罪福皆空无所住。这个是哪一个？哦，等一下啊。身从无相中受生，犹如幻出住形象，幻人心识本来无，罪福皆空无所住。我们这个身啊，大家都看到是实实在在的这个身，但是这个身实实在在的这个身本质它是并没有生可得，所以叫无相，无相中受生。无相中呢，虽然是无相，但是因缘所现呢，它也会呈现形象，所以叫从无相中受生，犹如幻出住形象，就像是那个幻术的那个它变戏法变出来的幻城，幻术变出来的一个幻城，里面有很多的人走来走去，但是这终归是幻啊，终归是幻。幻人心识本来无，你看我们学佛法大部分都在心识上做功夫，人家都说佛法是心法，这句话也得到了大部分人的认可，很多的祖师也会说，也会说到这，就是说我们佛法是心法，我们要向心内求，但是这个心内求，求到最后是什么呢？求到最后你并找不到那个心。比如说我们说的妄念，我们经常说这个妄念，我要看住它，它是野马，但是从根本上来讲的话，这个妄念是从哪儿起的？这个妄念要去哪儿呢？你能把这两个找清楚，那么我们再处理这个真正的妄念。我们一处理，我们就知道这个妄念你找不到来头，而且它一下子就去了，你不知道它怎么去了，它就去了。所以这说明什么？这说明妄念本来也是空， 这就是幻由心识本来无。当我们的净识去掉，我们用这个净识破这个妄的，是用我们的这个净心去破这个妄识的，去破我们的垢染，我们污垢的这个染污的这个心识。但是当我们的净心打掉的时候，我们的垢妄也去掉了啊，这个就是幻人心识本来无，罪福皆空无所住，无所住才是真正的，才是真正的福。这个我看不用解释什么，大家有什么要说的可以聊一聊。这就是这个毗婆师佛他的传法记。这就是我们看最简单最简单的，人家的这个一个佛注释，那就是几，也是你像释迦牟尼佛，他就是说他注释就是要正法末法这个相法，一共就要一万年他注释的时代。那么浓缩的是一个传法经，那么我们看一个一个佛过来，七佛过来，我们看看他每一个的味道是同啊还是不同啊，我们都可以看一看，这样大概就可以知道。假如说你不了解佛法，你也知道哦，原来佛法的最关键的说的是什么。这个是第二尊佛弃师佛师弃佛。我看一下 YY 上有什么问题没有，稍等啊。对对对，谢小鹏说了一个罪福的本质是什么，他提问的，你自己你有一个答案，你认为罪福的本质本来就是空，其实罪福的本质就是罪福，这样答也可以。谢师兄你在吗？听到了请答一。你认为是什么呢？其实如果说罪福有一个本质的话，这就把罪福跟本来空啊分开了，就是这个。刚才谢小鹏他说罪福皆空无所住，谢小鹏提的问题就是罪福的本质是什么。我觉得如果你可能是想说罪福的本质是皆空，但是实际上从本质上来讲的话，你说一个罪福再说一个本质，你就把它打开了，罪福当体就是空，空的当体的反应就是罪福，它两个是一个并不是两个。所以说我们要是可以不妨更直接，你罪福就是说罪福就是说罪福，说空就是说空也可以。你看我这样的回答怎么样，谢师兄？你还有什么继续要说的吗？好的，那我们就下一个啊。我先说完了之后，然后我再上来看。没了。是弃佛的这个起住善业本是幻，造住恶业亦是幻，身如巨墨心如风，幻出无根无实性。其实这个怎么讲呢，我觉得大家多念念就好，七佛传法记你喜欢哪一个你就多念念，你多念念，如果你是修心力的就是观照，如果你是不修心力的你就念得更多一点，当个功课做一做，没事多念念背一背，就是你喜欢的你可以找你喜欢的句子背一背。你当你读到这个句子的时候，我们不用讲任何的理论，可能你就觉得哎呀心开一解，就心里面就有一种轻松，那么这个就达到观照的目的了。实际上很简单，就是这样的，因为佛法是最轻松的事，只是我们在世间的这个枷锁太多了，所以造成了我们现在的这种的烦恼和困惑，实际上学佛才是最轻松的事，你可以根据这个来判断。但是有的人不行，有的人说那不行，他说这个我不相信，这咋能是幻呢，这个我接受不了，接受不了也别着急，那佛还有说别的，咱们慢慢看，三藏十二部可以从嫦娥含经开始，那是小乘经典，告诉你苦空无常啊，从那个时候开始是可以的。其实我们也是这么观，我们不是不仅是认苦为实，而且又实在的实在受不了的，咱们才来学佛的嘛。所以说就是说都可以啊，都可以，但是这个从表意上来讲的话，大家一看其实就可以翻译一下啊，可以翻译一下，起初善业本是幻，造诸恶业亦是幻， 道出恶业意识，起出善念本是幻，大家知道，大家做善事的时候并不执着于这个善，对吧？大家可以理解为什么说道出恶业意识幻，这个接受不了，那么这样我是不是就可以杀人放火了？我是不是就可以播种因果了？是不是是这样的呢？其实你跟那种人呢、啊、你根本就犯不着说这个，那种人一辈子都不会听到有这个机会说这个。凡是今天在座的能够听到这个的，都不是真正的造出恶业杀人如麻这种的，或者是以前多事以前有，但是现在你已经改过了，都是这样的人，都是这样的人。在佛教的历史上曾经有过举两个例子吧，举两个例子，一个是这个五百罗汉，五百罗汉当时跟佛一块修行的时候入了甚深的禅定，入了甚深的禅定以后，这个就有些罗汉就一下子就回想起来，速识通就发了速识通，知道自己以前干过什么。然后有的人就是入定了，就发现，哎呀妈呀，自己以前这个出风生血、杀父杀母，这些就是忤逆重罪全部都干过了，这一下子就坐不住了，就坐不稳了，在那是坐立不安，就坐都坐不下去了，就说心不安，就成佛没戏了，就等于没希望了。这个时候这个佛观到这个因缘，然后就是跟这个文殊师利菩萨演了一出好戏啊。当时文殊师利菩萨就是拿了一把剑就飞过来，直接的直取佛头，然后佛说住住，他说我们两个是在演这个戏，他说文殊师利，他说你取我的这个头，这个并不是真正的杀我，你起心，你只要但有起心，但凡起心，但凡你着相，这才是真正的灭我呀，就是用这种方，然后告诉他们这些一切都是幻。就是当时有一个弟子告诉五百罗汉，五百罗汉就说善恶都是本来是幻，并没有这个，你本身是不生不灭的。那么当时跟五百罗汉说了那个弟子之后，五百罗汉就是当时就开悟啊，有这样一个就是文殊仗剑杀佛，所以我们去五台山看都是就是那个一个仗剑的一个文殊啊，仗剑的文殊。其实我想不光是我们佛教，其实任何的大家所尊重的那些世间人所尊重的那些宗教也都有仗剑。有的人就认为哎呀这就是杀人，那你不信我的什么什么教我就杀你。其实我就觉得对于这个人来说啊，杀人可能还容易，但是说你杀自己的烦恼贼，你杀自己的疑惑，你容易吗？你一生在世你能保证你就一点疑惑都没有了吗？这个可是太难了。所以说真的能这样仗剑杀的一定是大丈夫。另外一个有名的一个公案就是央觉摩罗啊，央觉摩罗这个我们也讲过很多次了，讲过很多，姚师兄知道，然后要不要讲一讲？央觉摩罗呢，他是一个外道的，他是当时的时候是在这个学法的过程中，他特别特别老实的一个人。他听说外道的那个将来能够成就升天，能够得究竟道，他就听他师父的话，他就跟着他师父学。结果他不会做人，他太直了，不会做人，就把他师娘给得罪了。师娘就到师父跟前告诉个状，这个徒弟怎么怎么不好了。然后这个师父呢就挺生气的，师父就想了一个辙来报复他。师父说：“来，央觉摩罗，你过来，我教你一个方法让你入道。我可就不会给别人说啊，我就给你说。”他说：“那师父，你说啥方法？”他说：“你去杀一千个人。”杀完了一千个人，每杀一个人，你把他的小拇手指头剁下来，你凑够一千个小拇手指头，然后把它穿起来，穿成一个项链，当你挂在脖子上的那一刻，你就成道了。他说：“哦，原来这就是成道，那好，我立刻去干。”他就听了师傅的话去杀人，杀人，最后的话从杀第一个不敢下手，一直杀到最后，那杀人不眨眼，那个技术好得很，好到什么程度？他颠刀往那个路上一走，那个人就不见了，因为那个杀气太重了。而且那个草木都那个叫草木皆兵，就是草木都凋谢，因为那个杀气特别特别重，方圆几十里就是那种消杀之气，就没有人了，就是人都知道就这样一个，就是他的那杀力之气重了，他自己特别专注的去杀人，最后到999个成不了道了，还差最后一个。我说那怎么办？我一定要成道，我又没人可杀，因为都见不着人啊，那怎么办？就是凡是见到的全部就是被他眼见的人全部被他杀光。但是他说那要不然我去杀我妈，他说我妈她怎么也不会不敢见我，我去就是她要敢见我，她敢见我，她要敢见我，我就去杀她，我杀了她我就成道啊。所以说当时他就准备鞭刀去杀他母亲啊。这个时候佛知道了，佛说这可不行，这哪能行啊？所以这个时候佛就示现了，佛就示现出现在他跟前，然后他一看又来了个人，他就赶快去追，结果他一追呢，佛就会往前走。他总是差那个一百尺的距离，总是差这一百尺的距离。他追着佛走走，他追着他快，佛也快；他慢，佛也慢。他就生气了，他说：“哎，你给我站住！”他说：“你知道我是谁吗？”
说我央求摩罗，你知道吧？他说凡是我见的人都死在我的刀下。他说我这个杀人的这个利器是很足的。我到现在没有一个就是我见过的还没有杀过的人，你还跑？说你不要跑，说你给我站住。这个佛就回头看着他，佛说，你不要说我站住，他说我何曾不站住过？他说是你啊，他说是你，你过去多少劫了？你还曾站住吗？就是当时就跟他说了这样一句话，这么多劫了你还在走，你怎么不停下来呀？不是我早都停下来了呀，我一直停下来在等你啊，是你啊，你怎么还不停下来啊？就这句话一下子说的他愣住了，然后咣当掉刀放地下了，他就这样皈依了佛啊，皈依了佛，后来跟佛学法，他也是成了阿罗汉果，应该是，我印象中是这样的，有专门这样一部经啊，当然我讲的简单，那个经上佛说的可多可多，告诉他我怎么怎么样停了，怎么怎么样的。当时的时候呢，他这个央求摩罗就是有一次他学到之后，他就是所以说佛的那个弟子什么样的都有，什么样的都有。然后他有一次学到的时候，就是路过一个这个河边呢，正好有一个孕妇在生孩子，结果就生不出来了，他很着急，就是着急的要命，这个让他生他又生不出来，他就去问佛说这个孕妇生不出来孩子啊，生不出来孩子，问佛怎么办？佛就说你去告诉那个孕妇，我那个就说央求摩罗就是多生多劫以来从未杀过生啊，从未杀过生。他说我好吧，我听你的话，我去告诉他。结果他就告诉我央求摩罗多生多世以来从未杀过生。他这样一说，又那个孕妇孩子落地了。这个在禅宗里面五灯会员里面讲过这个公案，很多人不知道前面的说字，就说哎很奇怪，为什么他说一句话那个孕妇就生孩子了啊，有这样一句话。其实这句话中大家看到，哟，这个央求摩罗你看看他说杀了这么多没杀，大家就看到了这个，其实这个里面的主角有三个，一个是听众孕妇，还有一个是释迦牟尼佛，释迦牟尼佛帮央求摩罗说了这句话。然后的话才有了这样的一个结局。咱们从咱们这个角度来说，为什么会这样？因为释迦牟尼佛多生多劫的修行，但是他从来都是无修无德无证。央求摩罗杀了1000个人，但是他从未杀生。这句话是由一个修行千世千劫的人，从来无修无德无证的人告诉他的。这就是佛法，佛法是解脱道，他不在杀和不杀里，也不在修和不修里，这就是解脱。如果说我们有一个杀在或者有一个不杀在，那是世间法的标准。但是我们的人啊，流浪惯了，总是会有世间法的标准去判断这个东西，判断来判断去。那我们修行就可以慢慢的改这个毛病。但首先你觉得，哎呦，这个我喜欢这个，我觉得这个我也认可，那就是说实际上你就跟佛法的修行意是等于说是相契的。这样的人是可以直接上心中心的。我现在再看一下 YY 上有什么啊？啊，文殊仗剑啊，顿直杀人。对对对，央求摩罗就是说指环啊，因受邪施大肆杀人。正央求摩罗挺好玩的，可好玩了。后来他跟释迦牟尼佛学，他可不老实，他要到处去玩。说我跟你一个佛学那不行，你这个佛是这样，别的佛是啥样啊？文殊菩萨说，走，我带你去看看别的国。他跟着文殊菩萨去到处去转悠去玩去，游历80亿国土去见那边的佛。他说哎呀佛呀，你好，你是哪尊佛呀？佛说我是释迦牟尼佛，游历80亿国土，然后去80亿个佛都告诉他我名释迦牟尼。好，这个就是说到失气佛的这句啊，起初恶善业本是幻，再入恶业亦是幻，身如巨墨，身心如风，幻出无根无实性。这个句子还有什么问题没有？或者有什么要讨论的，大家也可以说一说。进行师，你说两句。哈师兄们可以提在 YY 上啊。
为啥心如风？
啊，为什么心如风？是谁问的？
我问的。
你刚才这句话已经过去了，你知道吗？像风一样过去了。金刚经说了，过去心不可得，现在心不可得，未来心不可得。 我们提醒自己心如风，这个就是关照，这个就是关照。心如风不就是一切如幻吗？你这世间的一切事哪有出过我们的心之外的？所以当然心如风啊，这就是关照。你可以这样想，心如风也可以的。
像老师啊，我们就在想，这个一切都是幻，这个幻处无根无实性。那为什么有时候经常又听到境就是相，这个性是相，相就是境，境就是相，境相不二，性相一如。
你说的是境就是性。应该是静，静本来就是静，就是相，他们两个是一个词。
静相就是性，性就是静相，啊，静相一如。相性。
这么说吧，我们举一个例子，你刚才说的啊，这个师兄问的意思就是说，本来一切都没有，既然无根也没有实性，为什么又说静就是相，性性就是静？
对呀、
啊。我们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就是为什么说什么都没有，然后又说这个没有里面有两个东西，这两个东西是一个呢？对吧？是这个意思吧？那么我们可以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比如说我们这个大厅、这个教室、这个教室是实际上的话，这个教室为什么是教室？因为有虚空、有空气，那么空气中树立了这些东西，造就了这个教室，造就了这个教室。但是这个教室里面呢，这个教室里面有你、有我、有他。其实这个都是虚空，有了虚空我们才能够看到。如果我们中间不是虚空，我们根本就看不到。可以从这个角度去模拟一下。所以说真正的空它当然是包含这些，而且这些的反应的本体就是空，可以这样模拟，你可以这样模拟去想，正因为没有所以你才能够看得到，你可以看到是镜或者是像，你可以看得到，但是镜和像它的本质都是无。你说的那个镜和像还有另外一种解释，就是说是八十，唯识讲的八十，唯识讲的八十就是说，我们所谓的这个性，就是这个，一般来说的话，我们一般人的理解就是这个性就是我们的认识、我们的理解、我们的心。但是大家认为的这个心其实是我们的第六识。那么外界的一切的这些环境呢，它属于我们的这个外部的叫什么呢？客观世界、客观世界和精神世界，一般是这么认为的。精神世界和客观世界怎么能是一个呢？对吧？明明是两个，怎么可能是一个呢？但是这个精神世界也好，客观世界也好，这两个世界实际上都是我们的心的反应，这就是心，心它的本质的意思。心的本质的意思就是容纳一切。你说的那个精神世界，它只是第六意识心，它并不是第八意识，并不是八识，并不是阿赖耶识。而阿赖耶识呢，阿赖耶识就是这个幻出无根无实性这个地方，从这个地方最根本的这个幻出的就是阿赖耶识，所谓的就是一生二吧，可以这样理解，嗯，就是它包含在这里面，就是幻这个什么都没有，什么都没有，实际上跟什么都有是一样的，这个你能理解不能？那么什么都没有，这个什么都没有叫幻出无根无实性，什么都有叫什么？什么都有起另外一个名字就叫如来藏或者叫阿赖耶识，这两个是一个，就是什么都没有和什么都有是一个，所以说性和性当然是一个。怎么不是一个？你把它推到极致的话，你就可以理解一下。你把它推到极致，当这个境是什么什么境都包括了，一切一切的这个境都包括了，那这个境到底你怎么形容它呢？我看只有什么都没有才能够包括一切，不然它包纳不了一切。我是这么认为的。咱就是说理，咱也不说什么别的，咱就说从推理上来说，你来想想，
什么都没有，它本身也是一种
境啊，那就是说断灭了，并不是断灭。
你看什么都没有，所以它包容一切，能既然包容一切，它还是个境啊。
有人要说话是吧？
我可以。我根据我的理解，就是说，现在我们这个大楼，我们实实在在都是有的。实际上，他从那个弄下来以后，就是说，你给知识分子给他们学就学的这个结构，它就根本不存在，它也就是那个物理。
你说的就是西法空，西法空。
是呀，从这个角度去理解刚才那个问题，特别好理解，跟好多知识分子去解释。
西法空，你应该知道了。
不知道，我
认为。西法空，比如说你认为什么是你呢？你这个头是你啊，还是细胞是你啊？这个细胞里面什么？
分子、原子、粒子呀。
是吗？现在科学要推翻这个了。现在说最后的这个不是最后。
就是空。
嗯。现在这个不是最后，最后的这个现在说不清楚。
其实
提个
物理
学。那也可以啊。啊，这个叫西法空。 个东西，你说这个桌子吗？这个桌子你可以分析是木头，那个木头再分析是什么碳原子，碳原子里头还是在运动，运动的时候后面可以到波，波后面再是什么，而且这两个的这个分隔线在哪，这个明明桌子是有，这个空气是没有，它两个的分隔线在哪，那你到底怎么说这个东西是有和没有。假如说这个东西你可以把它切一直切到最后，是切到从理论上来讲会给它切到没有，但是你怎么能够切到没有啊，就是它的界限到底在哪，就是从想的角度啊，对对对，它是理解，世间人的理解，有就是有，没有就是没有。
对，我在想说的是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呢，现在这个镜像是有的，对吗老师？当它细法通，像你这个力学啊物理学的，当最后归到了一个空，这个空首先说的它也是一种镜像，为什么空啊，就是因为都这东西都分成最后，你看镜像本来是有这个实物的摄像机啊，我们人啊，每一个的桌子呀、等等，分到最后是一个我们认知的，用一个名词来解释的空，对吗？但这种空仍然是一种镜像。
可以啊，可以啊，你说一个不是镜像的来。不，等一下，你就说一个不是镜像的来。
既然不是镜像，你看这个幻空无实，无实性，这个无实性是真空庙里的这个空，和现在这个所谓的空是镜像的空，是否是一个？主要透概念。我是在想说这个空是一个。
它不仅和这个空是一个，它跟任何的都是一个，包括一切的有，它都是一个。
包括那个真空妙有那个空，也和现在这个有镜像的这个空是一个空。
不仅跟那个是一个，跟一切的实都是一个。你不能只说半句。
那老师这样说来说去，其实空都是有。
当然啦、当然当然的，有就是无，无就是有，若不如是，必不虚守。或者说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啊。但是虽然是这样的话呢，但是我们做起来就不行，你就空不掉的呀，它就是这样，你做的话就不安稳啊。实际上就说明这个理啊，只是理，并没有真正的落实，真正的落实的起来，这两个都丢掉了，说什么色，说什么空，两个全部丢掉了。
所以说佛言言实证。
就比如说吧，这个理你明明知道烦恼来了又不行了，烦恼一来就不行了，但是这时候你忘了烦恼是空了吗？烦恼是空，没有力量。
我能就是说把句子能背出来，但是我还是难受。就难受的时候说烦恼是空，你怎么还这样迟钝的
起？哦，这个时候不是说烦恼是空，说烦恼是菩提，行不行啊？你有菩提了，但是我们这时候没有，这时候应该恭喜你。
但是那我没有，反正我是烦恼了，对吧？
这就是把空和烦恼又打成两截了。烦恼当体就是空，没有这个主体，你哪来的？你谁有这个烦恼啊？谁有这个烦恼？谁在烦恼这个地方上？是谁在烦恼啊？这个地方上你怎么说呢？
所以我就想，说是不是这些都是您读的时候我很明白，但是就是不敢承担，还是承担的量不够？
啊，是的，是心量的问题，就是你认可了，但是你心量不到。其实你心量到了，就是容纳这个烦恼。为什么不容纳这个烦恼？容纳烦恼到什么程度？你一切的烦恼你都容纳了，那你就是涅槃。这句话不是我说的，这句话是维摩诘经说的，不断烦恼而入涅槃。你不要以为是断了烦恼，我们心量就要大到这个程度，这就是心量的广大。对，刚才说的是小，吸小吸到最后，那么大我们也可以说，比如说我们这间房子，那我们有这个盖的这个屋子什么的，就是这个建筑，那这个砖垒的这个范围这么大，我们就容纳50个人，然后这个砖呢垒的再大一点，就容纳100个人。现在这个砖多垒一个特别特别大的，大到能容纳一切的，你说这个砖往何处安放呢？这就是大到最后也是没有。但是我们一到事上的时候，不能当体落实到，这就是需要正量，需要实证。其实就是一个心量的问题，把心量打开就行了。容不下，就是容不下，还是隔成了两节，隔成两节很正常。看一下这个有人在 YY 上说话啊，说是则触，说怕则非，到底是啥？说是一物即不重，谢小鹏说的。西法空不究竟，为什么要说究竟呢？我们现在说的不是， 典型的外道。西小鹏，你上来说。西小鹏说，西法真空是典型的外道。我们也可以和外道做朋友啊，外道也不在我们心外。你西法空都接受不了，那怎么说是真空呢？再说真空这里的话都不容得你心，你如何说呢？大家听不到。
世间法也是外道。
外道很好啊，外道好得很，世间法还不如外道呢。世间法就是凡夫，他天天哎呀，我要吃啊，我要挣钱呢、啊，我都在这里忙的。外道就说，哎呀，我离开这个，我自己找一个乐趣，什么乐趣？禅定的乐趣。人家是享受的乐趣，他是禅定的乐趣。我在禅定里享受，我不是说花钱买个包包是享受，我是在禅定里面我得到这种乐趣，这个是外道的这个乐趣，外道是这样的。所以很多的外道他根系很好的。佛当时出世就是当时96种外道嘛，就有点像我们的春秋战国百家争鸣一样，好多种这个佛法从里面脱颖而出的。啊？对，他度化了好多的，都是外道过来的，外道过来的很多。长爪梵志嘛，长爪梵志哈，包括他刚才说的央求摩罗。看一下还有什么？这个地方接受不了的话，用西法空代替它，你也可以，也可以，不是不行。西法一空的话，就是也有作用。比如说，咱烦恼起来一想，哎呀，这一切都是梦幻泡影啊，我烦恼什么呢？哎，这样有用的话，也可以用啊，不是不可以用。虽然这不究竟啊、也可以用。形容方是自己喜欢，但是自己不敢说，佛替你说出来了。其实你本来也知道，难道不是疯吗？肯定是疯啊！你前眼过去的事现在都抓不住了。人家有一种外道老师说活在当下，活在当下，我都笑死了。你给我找个当下看看，你说的当下早都不是当下了。
活在当下也是外道。
其实怎么说呢，其实的话，如果没有外道存在的话，佛法也不需要立，也不需要立一个内道、内道是跟外道说的纠偏的。姚师兄你说啥？
没有外道也没有内道。
对，这就是佛法，佛法的本质是在这儿，这是佛法的本质。但是他需要通过很多的功夫去显呢，他先把外道的驳斥一顿，你看我照你这个来分析看看，最后给你驳斥一顿，你这个是立不住脚的，都立不住脚了，再告诉你这个外道内道都荡然无存，这个是佛法，这是到最后的。但是这个是佛法的真精神，所以叫如何是圣灭第一义啊，那达摩说阔然无圣。阔然无圣这只有佛教能够说得出来，别的任何的他，我据我了解，我也学了一些，我没有看出来他能说到这儿，但是他可以说的含含糊糊，比如说是无中生有啊，可以说是道可道非常道啊，他可能能这么说，但是真正的说到色即是空，空即是色，他直接就在这个地方上直接说明白的，这个没见着，或者说我说法49年，这个并没有说一次，也没有看到哪个教主这么说，或者哪个哲学家这么说过，但是他含含糊糊的说过是有的。我这个在讲课，有的时候不一定能够拉得进来人。YY 上还有什么问题没有？可是说李克说，我们一般人，李克说，我们一般人只想要菩提，不想要烦恼。你就菩提到手了，你就知道，哎呀，自己的手烫死了，这多一个事儿干什么？赶快扔掉，赶快扔掉。所以说佛法就是以幻破幻，佛法自己都说，你看我这个法是幻法，但是我告诉你，你只有用我这个法，你才能够破得了一切的幻，非这个不行。所以这个时候说到极致，说到什么呢？这个就是真，你必须要这么修，你不这么修绝对不行。 哦，说到这的时候，那是一真一切真；说假的时候，是一假一切假。要不然大家说，哎呀，这个菩提是假的，算了，咱就别修了，不去修了，在山上一滚又不行。李克说：“山上一滚不行，怎么办？”李克是一个过了千座的师兄，你这么问我，告诉你再多滚滚。你是过了千座的师兄，人家知乎上都有一句话：心情不好怎么办？走不出来那个烦恼怎么办？再多走两步啊！还有啥山上滚不滚的？啥叫行不行啊？什么叫行啊？
继续滚。
辛晓恒发了一个，辛晓恒马上让他滚。好，我们接着下一个了啊。毗舍浮佛的假借四大以为身，心本无声音尽有，前进若无心亦无，罪福如幻起亦起亦灭啊。假借四大以为身，这个放在第一句，这是世间人一般都会认为的。我的心在哪？我的心在身内。我身都调和不好，我如何调伏心呢？就是大家打坐啊练腿子经常说的一句话，你看我的身都调不好，我怎么调啊？我的这个身心要一如啊，我们要身心健康啊，等等等等，这就是世间人的看法。世间人这个身执着这个身为我，这个特别特别的牢固。所以说当时的时候，阿难七处真心，佛问他心在哪，他第一个说心在身内啊，心在身内。佛就告诉他了，佛说你说心在身内，那好了，我们坐在这个屋子里面，你先看到我，然后再看到了这个屋子外面的这个树叶。你不可能先看到屋子外面，你再看屋子里面，再看到屋子里面的人，你肯定先看到屋子里面的，才能看到屋子外面。那么你说你的心在身内，你的身体的五脏六腑血液流动你都看不着，你凭什么能够看到你的心外呢？你的身外呢？啊，凭什么能够看到你的身外呢？这说明你的心在你的身内，这个推论是不对的。这就是第一个，就是说的是这个阿难。首先阿难说七处真心里面有四个都是跟身体有关，阿难说啊，那好那好，不在身内，那就在身外。后来就说那就是在身的这个表面啊，他一共说了四个都是跟身相关的。实际上这就是反映出来我们世间人呐、啊，就是说对于这个身的这个执着很难很难。所以这个毗舍佛这个也是针对这个，先说假借四大以为身，四大就是地水火风嘛，地水火风。我们流动的血液啊，流动的血液，这个就是这个就是水啊。我们的身体有温度，这个就是火。我们的骨头，这个就是地啊，地水火风。心本无声音尽有，这就是心生的种种法生啊。还有一个就是法生则种种心生啊，这两个是在一块的。这个但是这句话为什么这么说，是因为要把这个身心本无声音尽有，是把这个这个是说的是什么呢？就是说最关键的要回到心这儿，回到心这儿。但是这个心本来是无声的、是回到这儿的。实际上还有一个静本无声音心有，它是两个是相对立的。这个说简单点的归结就可以归结到能所。所以我们明心见性经常说是能所双亡。能所双亡呢是理论上的说法，理论上的说法，但是呢形象上来说有很多的烘托。比如说老人常说的那句话，就是虚空粉碎大地平沉这就是反映出来那个能所双亡教下的能所双亡，在老人这他说的就是虚空粉碎大地平沉就是这句话。这一说大家就吓坏了，老是不爆炸这怎么办呢？其实虚空粉碎了大地平沉了，还有那个爆炸吗？向哪安放这个爆炸呢？但是也要终究要有这么一下子你才能落实你看为什么说虚空粉碎呢？大家手里拿的杯子可以粉碎，但是虚空你怎么粉碎它呢？但是老人这儿就是虚空粉碎了这是怎么粉碎的呢？姚师兄你说。
我说就没
这个
粉碎不管怎么
对呀、根本就没有个虚空粉碎所以说虚空粉碎虚空粉碎就是让你挡掉一切的，你任何所想到的那些都挡掉了，都把它给去掉都把它，这就叫无碍。无碍到什么程度？我用一个词来烘托，就是虚空粉碎。
要是带有个价值粉碎，
那
都不少。
要是有一个东西粉碎，还有个东西可以粉碎，那肯定还没粉碎。粉碎了之后，没有粉碎，也没有不粉碎这是虚空粉碎。但是我们可以这样理解，可以这样理解。 的话，就慢慢的去做这个功夫，有一个生父转熟，熟处转生的一个过程。就是说至少的话，你把这个境界先粉碎掉，不要打坐去求这个境界，这样的话就快一些。前进若无心亦无，罪福如幻起一面。啊，没话说了就可以了，这就达到目的了。本来也不需要说啥，你解释的多了不一定合适，一解释还变味儿了。看看 YY 上有人提问没有？你不着一切有，啊，李克说的不着一切有，自然虚空也就粉碎了，空有吗？没有你自然粉碎一切。哎呀，李克也没有。他这个自然虚空也是粉碎的，他有个师兄说不着一切自然分碎虚空也就粉碎了，其实虚空本来就粉碎呢，哪有一个虚空啊。这个调不了，一会儿调一下，可以大家可以看看 YY 上有人提问说话。没法说，等一下吧。空有，有就不粉碎吗？对，你们在下面多讨论啊，我们接着聊了，接着聊下一个。拘留孙佛啊，拘留孙佛，拘留孙佛应该是贤界宗的第一尊佛吧。拘留孙佛说的见身无实是佛见，了心如幻是佛了，了得身心本性空，斯人与佛何殊别。这个地方斯人与佛何殊别，这个地方的争议可大着呢，很多人都说你怎么能说斯人与佛何殊别呢，明明是有别啊。这句话六祖也经常说，六祖说你心无住，你这就是天人师，就是丈夫。有人就问了，就是佛。有人就说那你这个佛是因地佛啊还是果地佛呀、那就是说白了，就是你对这个不肯信，不肯信那你肯定是因地佛了，那没得说，不肯信找个法门老实修行比较好。所以说佛它并不是一个形象，一个有什么什么形象或者十八般武艺的，它是一个解脱，它是一个解脱，一个智慧啊，这个就是佛。这个我也没啥解释了，我觉得。其实也不用多思索，你就看着觉得轻松，这就达到目的了。但是你要是觉得这个哪一点不理解不能接受，咱就讨论讨论，咱不妨讨论。刘师兄你说。嗯，
比较好。
你坐下来没事咱说，我这个就是。
我讲那句话，没有就打坐死，没有警戒，最好警戒，是不是可以解释呢？下面
你。当然了，没有警戒当然是最好的警戒啊！没有警戒的，有的人说你是不是都断灭了什么的？你这个咱就从实操上来讲的话，你要是有个警戒，大家又忙着要告诉你，你别理他，还告诉你别理这个境界。你说你没有境界，连别理都省了，这是最好的。而且心中它就是无相法，它就是无相法。你是打坐的时候就是有警戒的，也是刚开始有警戒，越做越没有警戒，越做越平淡，平淡了才是。平常了才是。
有境界和断灭有啥区别？
就是刚才说的那个问题了，没有境界并不断灭，为什么并不断灭呢？我现在坐着说话，你不是也在听着吗？你也能够看到，这么多教室的人都看到了，怎么是断灭呢？就是说你要的是一个神奇境界就错了。你不是说吗，对面清谈者非佛而谁，你还要什么呢？
那其实呢，说没有境界，那尽管有境界而还是不着这个境界
啊。他说的是打坐中会出现很多奇异境界啊，比如说爆炸了啊，等等等等，或者走了一路都没走就到了，或者就放光了，突然光明大放， 又腾空了，身子出去了。有的是，有的人打坐，哎呀，这说起来都能玩去，又拉肚子了，可能又是正打着坐的，一睁眼自己已经坐在床下了，有的是。说的是这些，说的是你没有最好，没有你就不用，你就只管念咒了。这一说，好多人很紧张，说自己没有过，怎么办呢？都麻烦了，人家都手疼，手疼也是境界，你没手疼又完了，我怎么不手疼啊？
啊，这个弟子我自己的理解，见识是见识无识是佛见，这是地雷的见吗？了心如幻是佛的，这个有一点叫了吗？了的身心本性空，这是树立一个了的一个见，是与佛有分别，这不是他真正的一个实相可见吗？
那是你可能理解为真正的没有什么可见了，你这个以为是什么都没见，并不是什么都没见，一切都在见呢。这就是不落断灭，就像我们说的那个昨天说到的那个本来是佛观什么照，这句话没有完，这还是个逗号，这才是真观照。还有后面的那一句，这并不是断灭，这正是活泼泼的给你拖到跟前了。身心本来空，但是你看这个大千世界不是都在有吗？你我不是都坐在这儿了吗？怎么空了？但是这个就是本来空，本来空只有这样的显现，并没有别的显现，并不是一个什么都没有，一个隔绝，不是的。或者说从本质上来讲，实际上你要真了的身心本性空的话，连这些也不存在，也不存在，但是也不断灭，你该做什么还在做，就这样去日常的去磨磨磨磨磨磨，最后的话就光明大发了。但是我们去见地上先要端正，
是这样的。这个
见地
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说的就是我们本性的一个谬误？
当然可以这样理解，不过我觉得最简单的就是了得身心本性空，斯人与佛何殊别，这样说的话最简单，不用总结个什么不好吗？
见这个了啊，其实并不是利用这个见。如果说利是你自己利，怎么见不了？实际分别啊，尽管见，尽管他
应该是这么说吧。应该是这么说吧，就说佛，你说他是没有见是错的，他有见，他的见是什么呢？并没有任何的见，所以你可以倒过来看，佛见是。见身无实，佛了是了心如幻，你这样看，说白了不是还是有即是无吗？
如果这样的话，这样佛见和我们普通人见最大的区别是什么呢？你看，既然说见这个身，或者
这个句子都回答你了。
身无实，佛心心和心无幻。
我认为这个还不是，为什么？就是说佛所见的这个和我们凡人所见的这个东西。是不是说凡人所见的这种见了这个之后会有分别？比如说这个摄像机，我见了，哎，这是什么牌子？会跟着有所走着落着，有落出了。而佛所见之后，尽管见了照相机，或者我本身就像照相机一样，尽管见而不落入这个见里，不着这个见里，或者说，
那如果我现在回答你了，你是落了还是不落呢？
落了。
那我就不回答了。所以有个另外一个故事，佛说：“哎呀，那个人是干啥的？有一个人扛着猪过去了。”
我说：“尽管落，然后还继续。”
这不是在说吗？在讲吗？你说看见照相机了，就是你就看见了佛，他是不着的。但是佛有一次不是路过，有个杀猪的过去了，佛在树底下，哎，这个是干啥的？然后你是佛了，你怎么连这个都不知道啊？也还有这个啊？佛说：“那我也需要问过嘛，我不知道，我也学一学啊。”所以佛他也是。他也是在这方面，他也是需要吃饭的，吃完了饭去洗洗碗，洗完了碗把碗一搁，夫那个家夫坐在那儿说话的。对。
心无所住，我们凡自有所住。
理论上来说是这样的。那你怎么样达到无所住呢？
真
是的。那你不是修了一千座了吗？你证到了还是没证到？
挣到了也是没挣到，没挣到也是。这样说吧，我们讨论的时候，我是为了一个佛，为了一个我们。实际上，他通过这些语言表达。
你说的完全对，但是你现在是不是正在立？
是啊，但是我知道我正在立。
啊，你知道没有用的，那就现在扔了它吧，别立了。 就是说对你就是应命于药，就是在这儿让你觉得这个轻松了，这个心有这个有解脱的感觉就可以，有这样解脱就可以，不需要一定要立一个理论，包括关照。我们老有这个毛病，你看我要总结出来，我用这个方法，我下课就这样，老是忍不住这样，然后老师齐老师说一堆，然后大家说哦，老师他就要总结一句话，是这样，他总结一句话他才放心。实际上我们修佛要打破这个，不需要总结也一样的。
就是老师，我倒感觉挺害怕的，因为学佛都打千座，或者说做了很多。那么，那问到这个你证道了吗这个问题是吧？证就是没证，没证就是，这是两头话还堵着的一种。
你说说第三头话，对对对，你知道那个是错的，你说说第三头话，我听听。
我认为这个东西，比如说举个例子。哎，就这样我们下去可以啊。
你知道有个人挨了一下，但是他的师傅把他的指头都剁掉了。
那剁掉了还是这么时间
啊？那我看，我认为你这个也是一头话。
那是你立，我未曾立过这个。
啊，那你是这么认为的，他也是这么认为的。
所以我就在想，老师，就说当你问正道或者你提问的这个时候，这个话题不应该是这种语言的游戏。或者说文字的游戏这方面落入到这里面来，这是一种理论的讲解，应该说是内在的这种，就或者说你应该是活泼泼的，很应激的来解决。
本来是很活泼泼的，你这一说的我都感觉到不知道被打应激了。咱们不说应该不应该，咱们就说哪句话能够有用没用，就这样可能比较说的朴实点比较好。还有一个，这个签座的话，你就看到了很多，哎呀，这也不行，那也不行，那你就千万别打，你可别打签座呀，签座的都是不行的。实际上每个人啊，他要跟自己比，他不是跟别人比，他的角度不同，说出来话啊，经常有这种情况。没修的一看，这签座的咋这样的，受不了啊！哎呀，好多人投诉，因为还有一些人都是家里头人修，就看着不顺眼，看着这个也不行，那个也不行的，家里的修签，自己心想自己修签座绝不会这样，或者说自己不修签，实际上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角度和历程。哎呀，我们是不是延长了？还没有那个什么，那就先这样，大家休息。